中共挑引铁证出现，事隔130年，险让第二次甲午海战，泰柬边境冲突急剧升温，泰国急撤44万人，两中国女子日本名店扮台湾人被当场识破，千万粉丝旅游网红蓝战飞在南非遭同胞绑架，佳能广东关厂被员工封口补偿，全网哗然。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中共歼15战机两次以火控雷达照射日本战机，事件持续发酵。日本媒体披露，事发后日本多次通过中日防务热线联络中方，就始终无人接听。更令人不安的是，中共在2013年设立的东海防空识别区规则里面，明明要求在这个区域飞行的航空器必须保持双向无线电通讯。有分析指出，火控雷达照射本来就是开火前的信号，中共在关键时刻还违背自己制定的通讯规则，已经不是失误，而是蓄意挑衅，甚至从头到尾就没有将自己飞行员的生命当回事。亦正是日本的克制，才避免了中日自130年前的甲午海战以来再次爆发海上冲突。据日本媒体报道，事件发生之后，日本立刻尝试通过中日防务热线通报情况，希望在第一时间同中方沟通，但这条原本被视为防止误判的热线就在关键时刻完全打不通，中方亦没有作出任何回应。据悉，这条热线是日中海空联络机制的重要部分，2018年开始运作，2023年正式开通。当年日本防卫大臣还曾经和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通话，这个被视为机制启动的重要一步，但这个之后实际使用的次数极少，现在在真正需要沟通的时候就完全失效了。根据日本防卫省公布的位置，这次雷达照射事件发生在冲绳本岛东南的公海上空，亦落在中共单方面划设的东海防空识别区里面。根据中共自己在2013年公布的东海防空识别区航空器识别规则，第二条写得非常清楚，飞行器必须开启并保持双向无线电通讯联系，及时准确回答识别询问。有军事专家指出，火控雷达不是一般侦察雷达，而是用于锁定目标、计算弹道的实战级装备，一旦被照射，等同于对方已经进入随时可以开火的状态。因为这样，在国际军规的惯例中，火控雷达被视为极高敌意的动作，只要双方沟通不长，就可能在几秒钟之内引发误判。正因为这样，各国在敏感空域才会强调即时联络、互通信息，以避免局势失控。不过中共就在自己划设的东海防空识别区里面作出和规则完全相反的行为，既照射火控雷达又拒绝接通热线，令到外界普遍质疑这个根本不是操作失误，而是在到刻意制造战端。更严重的是，中共明知道这种行为极易引发误判，就仍然令一线飞行员暴露在高度风险之中，等于是将这些士兵当成可以随时牺牲的棋子。而且日本方面掌握的雷达记录亦证明，中共的举动绝非所谓的飞行安全。据中央社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在9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自卫队战机始终保持安全距离执行任务，而共军使用雷达照射的方式呈现典型的间歇性，并不是一般搜索雷达的模式，明显超出飞行安全的必要范围。木原强调，这种做法极容易引发误判，属于危险行为。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亦在记者会上指出，日方没有接获任何关于训练空域或航行警报的事先通知，认为中共行为缺乏专业性和透明度，已经向中共提出了强烈抗议， 美国方面同样关注事件。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在社交平台发表文章，强调美日同盟比以往更团结，间接表达对日方立场的支持。目前事件仍然在发展中，东海局势怎样演变，我们会持续为你关注。现代人最普遍的困扰不外乎是睡得不好，或者总是觉得累。有调查发现，不少人经常有睡眠上的困扰，而在职场上更有很多上班族长时间处在疲劳、精神难以集中的状态。健康520推出的补气十八味，参考了传统养生观点中补气和安神两个方向。第一个是补充元气，选用一些适合日常调理的草本，帮助维持精神和活力。第二个是放松心神，配搭有助于舒缓紧绷的草本，作为忙碌生活里面的保养选择。要提醒大家，这款产品是膳食补充品，无法取代正规医疗，若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生。这款产品是节日送礼的好选择，现在就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即可享受专属节日惊喜。泰国和柬埔寨近期互相指责对方越界，增兵被收足防御设施，多个地方传出炮击和平民伤亡，令紧张局势很快升级。近日冲突从内陆山区扩散至沿海地区，泰国被迫紧急疏散近44万名居民，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据法新社报道，柬埔寨国防部9日证实，泰国军方在深夜对边境地区发动猛烈炮轰，导致平民罹难人数上升至6人，另有多人受伤。另外，泰国军方亦通报有一名士兵阵亡，18人受伤。柬埔寨总理洪马内强烈谴责泰国，指责对方以收复主权为名攻击平民村庄，战事范围亦在不断扩大。路透社报道，泰国海军9日话，他们在沿海的达叻府发现了柬军的活动迹象。泰国方面话，柬军正在快速增兵，部署追击手和重武器，并加固阵地，甚至挖掘壕沟，以对泰国主权构成严重威胁。随后泰国海军展开行动驱离柬军，显示冲突已经从陆地蔓延至海岸线。外界普遍认为，这一场激烈冲突已彻底撕碎美国总统川普今年7月促成的停火协议，成为两国近年来最严重的军事对抗。不单止是这样，泰国在12月8日出动战机进行空袭，令局势进一步恶化。面对全面失控的冲突，泰国紧急撤离边境5个省份，共计438000名居民。柬埔寨亦疏散几十万人，两国边境陷入了多年未见的紧张状态，人道危机已经逼到埋身了。近日，日本京都一间8年寿喜烧老店里面，两名中国女子冒充台湾旅客，被店员当场识破，引发网络热话。自由时报报道，一位台湾游客11月30日到京都老字号的寿喜烧店三岛亭用餐，咁啱就喺现场见到咗呢一幕。呢间店历史超过150年，对用餐礼仪要求严格。例如不可以喷浓烈香水，不能够接听电话，坐榻榻米区还必须要着物。店内整体气氛较为安静讲究。这位台湾游客说，当日遇到两位口音明显来自中国大陆的女子，不单止没有着物，还多次开闪光灯拍摄，影响到周围客人的用餐体验。店员随即走上前询问两人来自哪一道，对方回答台湾，不过店员听完他立刻回应，你们不像台湾游客、哦、一句话直接拆穿对方的大话，现场非常尴尬。这位台湾游客事后在文中直言，明明就是中国口音，就扮是台湾人，我不敢说台湾素质有多高，但不敢承认自己的国家又即是什么素质呢？消息传出之后，引发两岸网友讨论。有人讽刺说，看起来 他们在日本真正落实了台湾是独立国家了，这样唯有招报他们是台独啦。亦有经常去这间店的网友补充说，日本店员经常能在短暂交流中分辨出台湾客人和中国大陆客人，还会安排在不同区域用餐，只能够说不愧是京都。拥有上千万粉丝的中国旅游网络红人蓝箭飞在社交平台爆料，自己在南非开普敦遭遇中国同胞绑架勒索，过程惊险离奇，在网上引发大量讨论。综合媒体报道，蓝箭飞在微博表示，他原本计划从南非前往南极，没想到中国绑匪事先掌握了他的行程，还买通航空公司人员得知他抵达开普敦的时间。绑匪在机场自称粉丝上前搭讪，说想跟他一起，但他婉拒了，他随后一个人前往酒店。蓝箭飞说，更危险的事发生在深夜，绑匪再次买通酒店工作人员，凌晨闯入他的房间，还带着两名黑人男子，对方持刀扛住他的颈，直接开价勒索他300万元人民币。他透露，绑匪不单止抢钱，还除了他的衣服，逼他签下各款的欠单。更离谱的是，绑匪还不断要他按低手指纹，收集口水、头发，甚至还要采集他的精液。他推测，这些举动是为了伪造性侵证据，一旦他报警，对方就能够反指控他，导致无法清洗嫌疑。一直到清晨四五点，并警告他必须马上坐飞机回中国，否则就会没命。脱险之后，蓝箭飞立即向中共大使馆求助，在外交人员陪同下向南非警方报案。警方告诉他，当地绑匪案件数量众多，破案机会率几乎是零。不过为了避免之后被诬告，他仍然需要立案。事件披露之后，有部分网友怀疑他自导自演，但蓝箭飞随即拿出与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聊天截图，引来不少人相信事件属实，认为以他的粉丝规模根本就不需要博流量。有熟悉蓝箭飞的网友在 X 平台讽刺说，蓝箭飞走遍七大洲四大洋都没事，结果反而在南非被同胞整到这么大祸。近日，日本佳能位于广东中山工厂停止营运，外传他提供的补偿方案是 2.5N+1， 亦就是按员工年资计算补偿金，一年就是一个 N。如果有人在厂里面做了10年，就能一次性拿到26个月的补偿金。这个消息传出之后，立刻在中国网络上引起热话，很多网友感叹，国内企业真的应该好好地学下了。据自由时报报道，中国合同法对企业裁员补偿有 N、N+1、2N、N+X 等几种计法，而佳能这次提供的是 2.N+1， 已经高到超过法律要求，可以说是非常厚道。从网上流传的截图来看，有员工拿到40万元人民币，亦有人自称是组装线组长，补偿高达88万人民币。最具可信度的一张截图是银行入账通知，金额显示为63万元，已经支付。好多中国网友看到都很羡慕，留言说，何日君再来，我都来做啊，以后只买佳能产品，这个才叫做良心企业。还有人感叹，佳能的广告词感动常在，这次真是令大家感动到了。不过讨论最多的还是对比，当网友一想到国内不少企业连基本的 N+1 都不愿意给的时候，忍不住信，到底哪个才是敌人呢？国内企业只会压榨。还有一句评论引起广泛共鸣，外企会主动按规定赔钱，我们这边呢，很多公司要等员工将事件闹大，甚至出现轻生威胁才肯补偿，差距就是这么明显了。 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